接下来是讲道的时间。我们今天讲道所使用的经文是会是来自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至六节。希伯来书十三章一至六节。翻开后请听我读出。你们务要常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你们全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今日好高兴我们邀请到梁明生牧师为我们传讲神的信息。今日讲到的题目是常存相爱的心，将时间交给梁牧师。
好，今天来到大家面前跟大家一起去分享信息。我今天迟了，所以我想罗传道会很害怕。因为我赶不到来的，因为我的腰不太好，所以我昨天吃了一些很重的药，所以睡到不识醒。那我跟师母说，我明天要讲道，他以为我今天下午要讲道。其实我今天下午是要在第二间教会讲道的，所以又没有，他见我睡得这么冷就不叫我。所以Candice 很醒目，他不打给我，打给师母。师母，喂，你今天要去讲道，我哎呀死了，即刻起身。所以说住得近有个好处，可以即刻过来。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呢，其实当我在思想的时候，发觉对我们今天的世界，现在特别我们今天的处境是很有帮助的。常存相爱的心，因为在某个程度上呢，我们和当时的教会，就是希伯来书的读者那个教会是很相似。固然我们不是很清楚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读者是谁，但从经文的内容呢，我们看到这个群体有些特质。那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正正受到逼迫，他们正正受到逼迫。而这个逼迫去到一个阶段呢，令到当中的有些弟兄姊妹考虑要离开信仰。这个逼迫源自什么呢？就是他们大部分都是犹太的基督徒，犹太教是当时一个合法宗教，但基督教不是。因为在罗马政府里面来看，基督教就是犹太教的一部分，是一个其中一个教派。但是当犹太教开始将基督徒赶出去会堂的时候呢，原来基督徒就是一个非法的宗教。更加我们所信奉的耶稣呢，是一个在罗马的政权底下被钉十字架，是一个罪犯或者一个叛国的贼才会是被钉十字架。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当压力越来越大，虽然作者说未到流血的阶段，但已经差不多去到殉道的情况底下，里面就有些弟兄姊妹受不住这些压力，就回到他以前的信仰，就是犹太教的那边。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都是信奉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上帝，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教会充满着矛盾。我们要回转头，令到我们可以安全呢，还是我们要迎难而上，继续坚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整个民族所盼望的弥赛亚呢？正是这样的情况底下，作者要劝勉弟兄姊妹要站稳在信仰里面。所以整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到第十二章，是帮他的读者去回到信仰最基础，去建立他们的信心，从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建立我们的信心来回应当时一个 充满着挑战的环境。而在第十二章最后提出一个应许，就是说上帝要大能地介入现在我们的世代，带来上帝掌权的公义和和平的时代。所以这是一个应许来的，虽然我们现在是充满着挑战，我里面很多困难，但是上帝会介入的，一个新的时代将要展开。在福音书里面叫这个新的时代为天国，天国就是这样展开了。而一去到第十三章，就是我们今天看这一段，就是说既然我们知道上帝会大能介入在现在这个邪恶不公义甚至充满挑战的世代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弟兄姊妹，我们同样是在一个充满着挑战的一个世代，基督教是越来越被边缘化，我们是少数，再加上现在大的环境在疫情底下，我们生活上面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教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今天回来在后面看的时候，我很感恩，因为我发觉到教会回来实体聚会人数其实很多。我讲给大家听，在雪梨的教会的平均的 statistic 即是现在回来崇拜，我刚刚去完一间教会，那间教会平时广东话的人数是200多人，广东话人数200多人两堂，因为实体的时候就变了一堂，我去的时候40人，我就数数大家现在都有40人，但我相信大家离齐不会有250人。那我听一样东西是什么？在疫情底下，我们都愿意回到来跟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的敬拜，我们愿意在这个群体里面，在这个压力底下，我们互相的支持，互相的鼓励。每个礼拜日的见面，除了我们一起敬拜上帝之外，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就是我们要向这个世界宣告，我们是一个群体，一个信仰的群体，我们要互相的支持、爱护、建立，更加我们要 向外面去将这个福音去传出来。所以第十三章跟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很相似，也都教导我们，我们要怎样去回应，当上帝要大能介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要怎样去回应。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相爱。在压力底下，很多时候人就会被逼在很紧紧地连在一起，所以我们中国成语里面有一句叫相濡以沫，或者叫以沫相濡，就是讲到呢，就是互相的用我的生命去维持你的生命的意思。但实际在历史里面也都讲给我们听，当罗马帝国去压迫一些的少数的犹太的群体的时候，他们更加紧紧的连在一起，互相的帮助和彼此的去保护，去面对难关。但相反地，人在压力底下，我们人性的弱点也都可能被逼完全的败露了出来。在压力底下，我们很容易产生冲突。如果大家在大学读书，你就发觉当一些小组的 group work 就快要交功课的时候，大家在压力底下呢就很多拗叫的，有不同的意见，亦都可能覺得唔公平，點解我做咁多你又唔做？咁你知啊，即係通常小組裏面咧派到有啲人咧，就係睇人哋做完曬，跟住參與討論，跟住個分數係一樣噶嘛，成個組。咁你又覺得好唔公平，越壓力越大，越做唔到個功課嗰時咧，就越表露出嚟。咁俾我諗起咧，就係有一個電視劇啊，我諗大家唔知有冇睇嘅，叫《Survivor》，有冇睇啊？其實好好睇噶，出嚟。其实我觉得是个心理剧来的，是个心理游戏来的，根本就不是讲那些人怎么去生存。而那些人呢，他之前呢去访问他，访问的人啊，个个都很斯文的，有些呢是白领啊，有些是一个老师添，我看那个有个是老师啊，即是在外面看呢是一个非常之好人的，同埋个道德标准也都很高的人啊。这个是比赛之前。比赛期间呢，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是什么？Survivor 是怎样玩的？大家知不知道？淘汰。所以一起在这里那班人全部都是你的对手来的。哇，那你就发觉到人性丑恶的一面出现了。当在压力底下，譬如呢将食物收埋它。或者你走过一条桥， 行過之後咧整爛佢，等後邊嘅人去唔到。點解要咁做啊？因為最後只有一個贏家，只有一個 survivor。所以人喺壓力底下嘅時候咧，可能將我哋啲最唔好嘅嘢咧，係逼咗出嚟，因為我哋已經去到一個我叫 survival mode， 係一個生存嘅模式。咩叫生存模式啊？就是只要我可以生存，我根本可以不理旁边所发生的事，我的道德标准可以降到很低。这个我们经常都会见到，就算在教会里面都有。在1830年在纽约有两个基督徒，一个叫 John McDowell， 一个叫做 Arthur Tappan。 这个 Arthur Tappan 是一个牧师来的，他们就联合起来做了一件事。因为他发觉到当时在纽约有些被虐待的妓女，因為他們是社會的最最 低階層，經常都被人虐待，但是就沒有人去為他尋求公義。所以這兩個基督徒，很好的基督徒，他們成立了一個叫抹大拉的協會。我們知道聖經裡面講到這個抹大拉是一個不正經的女人，所以他叫做抹大拉的協會來幫助這些妓女。但是這樣做的時候，直接挑戰了紐約市的核心。因為當時的社會在19世紀階級的觀念仍然很重，他們承認有妓女存在，但妓女其實是整個社會最低最低下階層的人。現在這兩個在社會上是有名譽的人居然跟他們混在一堆，所以就引致到很多的公開的咒罵和讥笑，甚至有些死亡的威脅，令到他們不敢走出去。再加上政治團體的壓迫，他承受着很大的压力，甚至当时有一份很出名的报纸，不过不讲了，不讲他的名字，公开的去挑战和批评他们，说他们是宗教狂热者 fanatics。 在这个巨大压力底下，这两个弟兄的分歧就越来越厉害，到最后他们的友谊就结束了。很可惜，这个是教会历史里面的一个污点来的。而在他们的友谊，他们在基督里面的情谊，在压力底下是承受不到，是会消失。但是希伯来书不是这样讲，越在压力底下的事，我们越加要彼此相爱。所以作者一开始就用了一个字，这个字我们都认识的， Philadelphia， 不是费城，这解Philadelphia 在原本的意思就是爱弟兄，我们中文的翻译就是爱弟兄的心。其实原本的意思就是让爱弟兄的心留在你们当中，因为我们一定有爱弟兄的心，因为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我们是有基督的生命的人的时候，我们自自然然会爱我们的弟兄，也包括姊妹，就是爱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有这样的心，但问题就是不要给压力压咗我哋呢个心出去，让爱弟兄嘅心留喺我哋当中。同埋呢个字咧，系用咗一个命令语句，系一个 imperative 嚟嘅，即系命令你哋要让爱留在你们当中。爱弟兄嘅心就系成为对抗逼迫嘅一个最好嘅武器。喺爱呢个字啊，喺新约里边咧，唔单止指一种感觉。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哎，我爱你就是我有一种 同你在一起的时候，或者想起你的时候，我心里面有些很温暖的感觉，或者你我不觉得你爱我，我感觉不到，是不是感觉到就有，感觉不到就没有。但其实新约里面这个字很多时候用，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的时候，第十三章当他用的时候用什么，是个动词来的，不是一个形容词。如果爱是一个感觉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名词或者一个形容词，是不是爱某些东西爱。但是 在圣经里面，新约圣经里面，爱是一个行动，是一个动词来的，是一个行动来的。所以这个命令是一个行动来的，不单止是一个感觉，是一个伦理的教训，是要求我们在行动上面表达我们爱弟兄的心。而爱弟兄就是一个真的基督徒的标志，就好像在约翰一书第四章，不是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九节，约翰一书第四章第九节里面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那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一样讲，我睇呢个命令，我哋透过我哋行动，将我哋爱弟兄嘅心去表达出嚟，唔系净系摆喺呢度，系摆喺呢度，摆喺对手嗰度。咁我哋点样通过行动显示出爱弟兄嘅心？点样完成天父交俾我哋嘅使命呢？希伯来书嘅作者提到两点，第一点喺第二节。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咁呢度咧就讲亚伯拉罕嘅传统，我都记得亚伯拉罕见到有客旅嚟嗰时，佢要接待佢啊，请容我去做个饼俾你食，你去休息下咁。其实嗰啲系天使嘅吓，呢个亚伯拉罕嘅传统。但系对于当时第一世纪咧就好重要，因为当时咧唔系好多旅店嘅。當時唔係好多旅店，同我哋今日啦嚇，除咗 hotel 之外，仲有 Airbnb。當時冇乜旅店嘅，就算係旅店都好昂貴，一般普通嘅客旅咧係負擔唔起。所以好多時，如果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咧，因為某啲事要去到某啲其他地方，你可以就點樣做呢？你一係就喺郊外嘅裏邊，或者你喺街上邊露宿，就係咁嘅。以前就係咁樣，所以。当一些初期教会很多游行的报道者，即是由一个地方去另外一个地方去报道，保罗都是一个游行的报道者，即是他不是停在一个地方一个教会里面侍奉，反而他是去不同的地方游行，去到不同的地方随走随传。他们实际是需要当地的信徒的接待，所以这个接待远人，即是去接待一些远方的客旅，是长老其中一个职责。我知道长老就是教会的领袖，其中一个职责亦都是一个恩赐，是要接待远人。但你可以说今天似乎这个需要已经不是很大了、你打开 Airbnb 的网站，哇吓死你的多到，是吧？又不平，不是又不贵、又多，还有你可以选择地点，跟着你可以选择很多的东西、整個旅遊那個習慣已經改變了，近時咧就可能你要買 package 啊，去旅遊公司啊，或者你上嗰啲酒店嘅網啊，咩 hotel.com 啊 ，booking.com 啊，揾揾下邊度最啱你嘅地方，最啱你嘅 budget 嘅地方，但而家唔使 Airbnb 啊。咁我仲有冇需要去接待遠人咧？可能喺實際上邊嘅需要就唔係好大。但是那个原则其实继续存在。那个原则是什么呢？接待客旅的原则就是纪念和回应其他人的需要。纪念和回应其他人的需要。今天可能我们不需要给个房其他人住。但是其他人的需要我们要继续的去纪念。有些原则，这些原则是继续应用在我们信主的群体的里面。譬如有什么需要呢？包括了我们资源的共享，我们的技能的共享。我是一个非常之不 handy 的人，我非常之不 handy。我有次帮我弟兄去整个车的水泊，结果我入了急症室的。即是我在一个禁，即是他们那时我教会的弟兄，我教会弟兄说，这些千万不要给牧师掂。掂親都爛嘅，我喺教會換燈泡啊！我的教會好高嘅，呢個兩倍幾嘅，即係啲好高嘅 high ceiling 嗰啲，我可以換咗個燈泡就換咗落嚟，個泡個部分嗰、那個尾個部分黐喺度嘅嚇。結果咧，佢哋又搭曬啲梯上去慢慢整出嚟，所以佢哋話教會啲嘢爛咗嘅，你打個電話嚟得，你千祈唔好掂。跟住後屘去到一個好極端嘅時候啊，牧師見到爛嘅嘢，你望都唔好望。Don't think about it， 即系我系个咁嘅人，但系我屋企咧，我屋企嘅维修咧，我系从来唔使担心，因为弟兄佢会自然会纪念吓、我记得有一次咧喺我教喺我屋企有个祈祷会，我屋企有一个最初就系俾弟兄嘅，后屘啲姊妹嘅太太会跟埋嚟， 咁有個即係查經祈禱會，每星期五個晚上，咁啊十年嘅啦已經。咁啊弟兄一邊，女姊妹一邊喺屋企。咁完咗之後咧，就大家就食飯喺度祈禱。唔係食飯，即係食 supper。咁啊嗰日咧，突然間咧，我就俾人批判啦。我俾成班姊妹批判，因為點解我俾成班姊妹批判咧？我屋企有四個 gas 嘅爐頭。嗱，師母話咧 ，gas 先可以煮到飯嘅，嗰啲電嗰啲唔得嘅，所以我有四個 gas 爐頭。但係好似一般好唔 handy 嘅男人一樣，只係剩翻一個可以用嘅啫，三個唔可以用。咁自然啦，我就俾啲姊妹去攻擊啦嚇。咁我就你知男人㗎啦，死都要死頂落去。我一個爐頭得㗎啦。我媽嗰時都係得個一個水火佬咪一樣咁煮飯。使乜要四個爐頭？我四個爐頭都擺唔到四個煲、四個鍋，即係喺拗啦，拗一大輪啊！結果冇結果嘅，係咪啊？其實我死唔認錯啫，因為我應該係揾人去整啊嘛啊！因為師母好中意煮嘢食嘅，咁一個爐頭真係害死佢啊！成日都唔可以煮到太多嘢。咁啊，呢件事就過咗啦嚇。星期五晚、星期六朝頭早，個弟兄六點幾打電話就嚟拍我門，六點之前啦，應該係嚇死我。我哋做傳道人最驚咁嘅時間有人揾，好驚！打開道門，見到個弟兄攞住個 tool box 走入嚟，我哋做咩？我幫佢整翻好個爐頭咯。我咁樣點掂啊？你一定唔會整噶啦。點解佢咁早嚟？因為七點鐘翻工，佢喺工廠裏邊翻工，所以佢一定要咁早嚟整，整完先去翻工。咁我都唔使咁急啫，放工先嚟就得嘅啫。佢唔好啦，佢话师母今日都可能要煮饭。我心里边好感动。其实可能系一件好小嘅事，但系我嘅需要系有一个弟兄去纪念。但系呢个弟兄咧，信咗主唔肯洗礼嘅，喺我度查经查咗十年都唔肯洗礼，直到我嚟咗 Canberra。突然間，佢講我聽，佢話佢而家好清楚，佢一定要去，即係有啲嘢佢放唔低啦，佢願意放低去洗禮，所以我即刻飛翻去 Melbourne 去幫佢施洗。嗰種嘅感覺咧，嗰種被愛嘅感覺係好強烈，唔係一種感覺，唔係一種感覺，而我覺得，即係我啲一個普普通通嘅人，原來有人為咗我。我哋煮飯唔方便，可以喺翻工之前。如果佢六點之前嚟到我屋企，佢幾點鐘起身幫我做完咗，然後先翻屋企。佢仲緊張過我，佢睇我個需要比我自己睇更加重。呢、這個就係我所講嘅接待客旅嘅原則，顧念其他人嘅需要，有適切嘅行動去回應。我相信在我們當中其實很多這樣的情況出現，很多這樣的情況，問題就是我們有沒有去回應。第二方面，我們要是身同感受。其實第三節是非常之難解的。第三節說，你們要紀念被捆鎖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紀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這是什麼意思呢？其實呢個係好難解釋嘅，我一定要翻翻到去當時嘅背景。當時個背景咧，就係因為有弟兄姊妹因為信仰嘅緣故，就要俾人哋拉到去坐監，要去顧念佢哋，要供應佢哋嘅需要。因為當時嘅監獄嘅條件好差嘅，唔同而家。我一個學生係專做，你哋都識佢嘅，專做即係監獄事工嘅。咁佢話：哇，其實而家坐監啊，好正嘅。佢話：佢話好似住酒店咁嘅，即係好過啲隔離酒店啊，係咪？即係起碼你食嘢可以有得揀啦。啊，仲有一樣嘢，佢睇醫生唔使排隊喎。你喺呢度，你試下睇公立醫生睇唔睇排到你啲 specialist？ 但係佢話唔使排隊喎，原來喺監獄裏邊，你知唔知啊？好快就有得睇嘅喎，所以佢講笑嘅，想睇醫生快去坐監啊。因為他一定會 take care of 你所有的事，還在坐牢那裡讀書。 但近時不是這樣的，近時呢坐牢是一個罪犯，他不單止要困住你，因為現在我們的觀念就是說我困住你，你失去自由已經最大的懲罰，但那時不是的，真的要你受苦，是完全不理你的，不給任何供應你，食物不夠，衣著不夠，什麼都不夠，所以當時的囚犯是要靠家人，是要靠家人 去幫助，去供應他們。還有一件事，我們不要忘記，他們為什麼事去坐牢？為到信耶穌去坐牢。教會弟兄姊妹去幫助他的時候，可能被人發現你都是跟他一起，明天你可能坐在他旁邊，所以有連坐這個問題的，會受到影響的。所以為什麼他說想到自己在肉身裏面，因為有一天你可能都會這樣，但其實最重要，最重要是說什麼呢？不是說你要預備有一天你要坐牢，不是那麼簡單，最重要的其實有一個真理，保羅常教導這個真理，他說我們是一個身體來的，基督是頭，我們互相作肢體，一個肢體出了問題，其他的肢體可以沒有感覺的嗎？哥林多前書十二章二十六節，若有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就一同受苦，若有一個肢體得榮耀，所有肢體就一同快樂，你們就是基督的身子，並且各自作肢體。身同感受的意思就是表現出我們真是一個身體。當我們當中有人有需要的時候，我們會不會個心就會連在他們一起呢？當我開始做傳道人的時候，都很多年前，我不斷提醒我自己，我說到有一天，如果我關心我的弟兄姊妹，因為我是受了教會的人工，我是一個專業的傳道人的時候，我想是時間我要離開。如果我不是能夠跟弟兄姊妹一起去經歷人生的種種，去感受到他們的痛的話，我想是時間我要離開。我不斷提醒我自己，我要有專業的精神，我是一個傳道人，但同一個時間我要提醒我自己，這些是我的弟兄姊妹，不是我的工作對象那麼簡單。愛人不可虛假，惡要厭惡，善要親近，真真正正的。我不記得了幾次我同事沒有聽到我們教會有弟兄姊妹有難處，包括身體的難處，有 cancer， 沒有工作，或者是夫婦之間出了很大的問題，或者是兒女的方面出了問題，生意上面出了問題。我忘記了幾次我們真的難過到是沒有話可說，兩夫婦一起。我們對弟兄姊妹要真心，我相信這些機會很多，特別我看一看這邊的，可能好一點，年紀後生一點，這邊跟我差不多年紀。如果朋友很久沒有找你，突然間找你，要不就告訴你他的兒子或女兒結婚請你喝，要不然一定不是好事，一定不是好事。我都不知道多少次很久沒有找我朋友打電話給我說，我出了問題，你為我祈禱，我有 cancer。我相信我們當中都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在我們的小組的裡面，在我們的團契的裡面，如果其中一個的肢體面對挑戰的時候，面對難處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身同感受？很簡單，越親密的人越容易身同感受，越遙遠的人越難。所以我鼓勵弟兄姊妹，不要去到那麼遠，維繫住在你的團契、你的小組裡面，跟你那麼 close， 可能每一個月你會見一兩次，一起吃飯，一起 share 你的生命裡面所經歷各種的人。我們將我們的心放在他們上面，好不好？這個是教訓來的，這個是聖經的教訓，所以我們要常存一個相愛的心。第二方面， 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到，我们怎样去迎接上帝的大能加入这个世界呢？天国的来临就在个人的操守方面，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个人的操守。他特别提了两样东西，除了爱弟兄之外也提了两样。第一样东西是性方面的纯正，性方面的纯正。当时的风气呢，一是就很纵欲，因为我知道其实罗马和希腊的社会都可以很纵欲的。固然在罗马的社会里面是一夫一妻制，虽然是一夫一妻，但他不禁止你有情妇，因为越有钱的人越多情妇，甚至他家里面的奴隶，女的奴隶都可以成为他们性欲发泄的出口。所以当时是充满着纵欲的风气，但是圣经很清楚教导有关婚姻的原则。作者用一个字就是尊重，婚姻的床你当尊重。当我们看圣经看这段，为什么无端端讲这样的事呢？是不是前面是讲一个群体的需要，突然他讲到你个人要去做这些，就是要保守你自己在这些地方。而尊重这个字呢，在原本的意思就是宝贵、稀有、荣誉的意思。我们要好好的宝贵、好好的保持我们的婚姻，就是我们在性方面是要很纯正。除此之外，他亦都提到另外一点，就是不可贪财。不可贪财刚刚就是前面所讲的纪念他人的需要是相反，因为贪财就是为了自己嘛，纪念他人的需要就重点放在其他身上。贪财就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漠视其他人的需要，是一个自我中心的表现。如果我们喜欢钱财的话，我们怎样可以为其他人牺牲呢？但我们回到这段经文里面，为什么作者只是提这两方面？其实作为基督徒，我们有很多其他行为的操守是需要，譬如圣洁、公义、诚信。为什么只是提这两样东西？再加上到后面他提了一句说话，就是主不丢弃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要看一些背景，我们才明白。背景就是，我们看看，我们 要尊重我们婚姻的床，我们不要贪财。这两样东西其实在十诫里面是最后两诫来的。我们留意一下，在十诫里面最后两诫，第九诫，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婢仆、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两个为什么会连在一起在十诫的里面呢？原来性的不道德，或者对性欲的过分追求和贪财，其实都是源于一个根源。这个根源呢，就是一个很短视的人生，很短视的眼光，同埋好要自我满足嘅，好希望满足我哋自己嘅，用呢啲短暂嘅满足去令我哋感到安全。呢短暂嘅满足令我哋感到安全，令我哋唔感到焦虑。有好多时，当人缺乏安全感嘅时候，就会产生焦虑。这个安全感可能就是跟正话我们所说的两样东西有关系。钱财呢，是不是钱财代表了你可以拥有很多东西。爱情呢，爱情又可能会带来安全感，但是要用不正当的手法带来的爱情，不正当的手法带来钱财，就是这一段所说的一个重心，就是以短暂的满足成为人生的慰藉，希望可以填补我们心灵的空间。其实很多贪财的人呢，是不需要贪财的。很多不尊重婚姻的床的人呢，是可以好好地去爱个配偶的。他就是为了要满足自己的性欲，满足自己一些的拥有的欲望。这个已经不是需要，而是满足一些的欲望的时候，就做出不应该做的事， 所以在十诫里面将这两件事摆在一起，其实就是指出人透过一些短暂的欢愉来去满足自己的一些的欲望，希望咁带嚟安全感，使自己唔使常常喺焦虑里边，以为呢啲可以填补咗我哋心灵嘅空间。就一个好简单嘅例子，我哋发觉多好多啲叫 addiction 嘅人啦，即系有瘾啦，啊，譬如无论系酒啦、毒品啦、性啦、赌钱啦，会系点样嘅咧？就每逢他们得到一些的满足，在他这个欲望得到满足，他突然带来一个很大的快感和release， 就是有释放的感觉。但是这种的满足是很短暂，而很短暂的满足之后，他们的需要就会更加大。所以赌钱的人呢，可能就是我们经常都说输钱皆因赢钱起，即係你次次由第一次開始賭錢都輸嘅，未贏過嘅，我諗你未必會想去賭錢。就係因為贏錢嗰刻令到你哇，突然間好好興奮，好有種 release 你個你嗰啲焦慮嘅感覺嘅時候，咁你不斷咁去尋求呢種感覺。但係呢個問題就係你越嚟要越多，越嚟越多先能夠有翻嗰種嘅感覺。飲酒都係㗎，飲酒其實未分嘅時候就係即係覺得好哇，世界好美麗。但慢慢喝下咧，就好難先微醺啦。飲到好多先會有微醺，就唔止微醺，就係飲醉嘅感覺。就好似口渴嘅人，你諗下一個人喺個荒，即係喺海難之後，坐喺個救生艇裏邊，冇水飲，口渴，結果要飲海水一樣。可能飲個刻即刻可以有個短暫嘅滿足，但係個問題就係你越飲你越渴。一個人的心靈滿足才能夠帶來真正的安全感。我早的時候在一出的戲，我想可能大家都會看到的，我挺有趣的。這出戲就是講到在中國裏面，就是，其實它主要是講貪污的，就講到在中國裏面有一個貪官，他貪了很多錢，但是人們查都查不到他。為什麼查不到他呢？因為他生活很樸素，還要踩單車上班，吃一些很簡單的東西，又沒有資產，國外國內都沒有資產，但明知他是 貪污的，已經有人舉報了，但根本就找不到任何證據，因為他沒有找不到，他生活又是這麼簡單，什麼都沒有。後來很奇怪地，他發現原來這個人呢租了另外一間屋，所以後來執法人員呢就走去租他那間屋那去搜查，發覺到咧，成間屋都係錢。揭開嗰個床嗰，那個 mattress， 下面全部搭曬一沓100蚊嘅人民幣，搭滿曬。個牆壁咧，打開個櫃，唔係衫嚟㗎，嗰啲櫥櫃、嗰啲牆櫃，全部都係搭到咁高嘅錢，全部都係錢嚟嘅。成間屋都係錢嚟嘅。嗱，呢個係真實故事嚟嘅，後屘拍出嚟嘅。因為呢出戲其實我估就因為，即係打貪嗰時候，即係國家特登要拍出咁嘅戲嚟嚇下你哋嘅嚇。咁啊，如果你睇過，你知我講邊出？全部都係錢。咁有證據去告佢啦。跟住即係嗰個拘捕佢嘅人就話：你要咁多錢嚟做乜啊？你都唔用嘅。佢就話：我哋好窮，我喺農村出嚟，好窮，好窮，好窮。所以我每一晚我回到這裡，我數那些錢，我已經很滿足。其實他不需要用這些錢，他已經很滿足。弟兄姊妹，我們的安全感是什麼呢？是錢、愛情、事業、名譽、其他人的讚賞，還是什麼呢？第五節、第六節告訴我們，我們終極的滿足是什麼？因為主曾說，我總不撇下你，也不離棄你。所以我們可以放膽的說，主是幫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麼樣？這個才是真正的滿足和安全感。如果我們的滿足和安全感建立在我們的主的身上的時候，這個才是永恆 的满足，不是短暂。虽然我们现在面对的可能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的主是帮助我们的。我们怕什么呢？其他人可以怎样影响我们呢？无论外面的环境是怎样样，影响不到我内心的满足和平安。因为支持我们走我们人生的道路，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和他的爱。为什么有些人可以夜间歌唱？保罗和西拉在腓立比被人拉的时候，其实可能会被人打死的，但他居然夜间歌唱。这个喜乐，这个平安，只有源于基督。弟兄姊妹，今天当我们去无论面对逆境，或者甚至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学业会因为这个疫情带来影响的时候，甚至我们的健康，在这样的逆境底下，我们的信仰怎样支持我们继续的走下去呢？上帝一定会大能介入这个世界，我们要怎样作出适切的回应呢？我们要彼此的相爱，我们彼此的顾念，我们要将我们的满足感是摆在我们的主的身上。请我低头同心祈祷。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因为你才是我们终极的满足。主，我们已经找到，但很多时候因为其他的事会令到我们的视线模糊了，我们焦点错误了。求你藉着这个话语和圣灵的感动，再一次带我们回到去我们的焦点基督的身上，让我们的生命活得更精彩，充满着你的平安和喜乐。如果我们主帮助我们的时候，人能对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